日月，
作者是归有光，也是明朝的一位古文家。先笔就是说自己母亲已经去世了，就称为先笔；父亲就称为先考，考笔就是死去的父母称考笔，还在的就称父母。所谓事略，就是他生平的一些事迹。那么这是作者怀念他的母亲，把他母亲生前一些琐碎的事情从他的记忆中把它叙述出来。那么这篇文章非常的简洁，那我们从里面的内容可以了解到归有光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位贤妻良母。也可以作为我们今现在一般教育子女的一个模范。那么这篇文章也写得很明白哈，大部分一看就可以了解到。现在我先来念一遍。先笔周如人，弘治元年2月11日生，年16来归。余年生女熟敬，熟敬者大姐也。姬而生有光，这个奇字在我们这里都要读姬，一年就叫做姬，不要读奇。又姬而生女子，伤一人，积而不遇者一人。又余年生有上，任12月。余年生熟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如人比辱他子家见。然朔平处，故诸必曰。这个数字我们在这里要读朔，朔平处，故诸必曰无畏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罗镜，这个盛字我们在这里要读盛，好像我们盛饭呢，盛东西啊，要读盛。老妪这个妪字哈，以杯水盛二罗镜曰，饮此后任不朔矣。这里的数都要读朔。如人举之尽，因不能言。这个因字，这个书本上印错了，你们把它加一个口字，口字边一个声音的音。正德八年5月23日，如人卒，诸儿见家人气，则随之气。然有以为母亲也，伤哉。于是家人言化公化，出二子，命之曰：彼以上化有光，彼以下化大姐，以二子孝母也。如人会贵，外曾祖会民，外祖会行，太学生，母何事？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30里，由千吨浦而南，直桥傍小港以东。这个并字我们在这里要读傍，跟那个一傍的傍字相通。居人还聚晋州是也，外族与其三兄皆以之雄，敦上捡石，与人徐徐朔村中语，见子弟生殖无不爱。如人知无家桥，则自木棉，入城则弃炉，灯火隐隐，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味，这个一字我们要读味，送东西给人家要读味，不要读一。如人不忧米言，乃劳苦若不谋席。
东岳炉火探穴，使弟子为团，累累瀑阶下。这个抱字我们要读瀑，累累瀑阶下。四米器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认罪不错，认罪不错。户内洒然，与同仆有恩，虽至垂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遂至于谢丙耳，率人人得势。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众兄友家入学。这个从字要读众，众兄。每阴风细雨，众兄则留，有光一点点不得留也。如人中夜觉醒，处有光暗诵孝经，既熟读，无一字举语来喜。如人足，母何如人一足，周氏家有养狗之阿，舅母足，四姨归故事亦幼足，死三十人而定，为外祖与二舅存。如人死十一年，大姐归王三杰，如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父，如人所聘者也。继而抱女，这里的其字也要读姬。抚爱之一念如人，中夜与其父气追为一二，仿佛如昨，于这茫然矣。世来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各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父母非常伟大。所谓天下父母心，那对儿女都是一样的爱。那归有光的母亲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写起文章来，往往自己会吹嘘一下自己的母亲怎样怎样伟大。可是这种文章如果在别人读起来，难免就会觉得你是夸张，或者是吹嘘，或者是言过其实，往往就会让人家读到你这篇文章之后，就把这个文章的里面的内容要打一个折扣。可是归有光的这篇文章，他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他母亲如何如何的伟大，可是在他这些琐琐碎碎的童年的记忆之中，童年往事之中，就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的母亲真是一个贤妻良母。那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般妇女的美德都集中在他母亲的身上。他的母亲勤劳节俭，那么对儿子的教育又非常的严格，不像一般的父母那样的溺爱子女。可是在他的这个有技巧的文字之中，那我们读到他之后都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都会实实在在的相信他的母亲确实是这样一位非常贤德的妇人。那这也就是归有光的文章他之所以被别人欣赏的地方。所以我们写文章的时候，那么关于写这一类的文章要如何样的用技巧让人家知道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同时又不会让人家有所怀疑，这就有关于写文章的功力了。所以归有光也不愧是明朝的一大家，从他这篇普普通通的文字看起来，我们也了解到他这个文章的技巧已经是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段，先比周如人，他的母亲姓周。所谓如人，是在明朝的时候啊，凡是做这个七品官的这个妻子都称为如人。那么从前这些妇女啊，所谓妻以夫贵，丈夫做什么官，妻子也会享受到他的荣誉。那么七品官好像就现在做县长之类啊，像这种官职，那么他的妻子就称为如人。那么到了后来，不管你是不是做七品官，那么都一概称为如人，那也就是对一般妇女的尊称。所以他这里的周如人，也就是一般的妇女，她死了之后，那么都通常都是称如人。先比周如人，他是在弘治元年2月11日生的。弘治是明孝宗的年号。那我们拿公元来推算的话，就是现在公元1488年，距离我们现在是有500多年啊。他在弘治元年2月11日生的，年16就来归。所谓来归，就是女子出嫁就叫做来归。女子是以丈夫的家为家，她母亲16岁就嫁过来了。第二年余年就是过了一年，16岁结婚，17岁她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做苏静。苏静就是她的大姐。继而生有光，过了一年，就是他母亲18岁，18岁那一年就生了归有光。那归有光是老二。又继而生女子，再过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个女子可能就是双胞胎啊，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伤一人。那么这个双胞胎之中就死了一个。这个伤字就是小孩子没有成年就去世的，就叫做伤，短命而死的都叫做伤。这个伤一人可能就是那个双胞胎里面的一个。继而不育者一人，又过了一年，那么另外一个双胞胎也死了。所谓不育就是没有长大，叫做不育。那就说他这个双胞胎的两个都不在了。又余年，再过了一年就生有上。这个有上是男孩子了。闰12月，他母亲生这个有上的时候怀孕怀了12个月。那当然这个12个月也不知道是时间算错了呢，还是真的过了这个月了才生的。他是说怀了12个月才生有上。余年再过一年就生了叔孙。可见的他的母亲这个生孩子的这个太生的太密了，一年一个啊。那么生孩子生得多，当然做母亲就很辛苦了啊。1岁又过了一年的时候呢，就生有功。那我们算一算，他的母亲生了几个呢？第一个是苏静，第二个是有光，那么第三个是一对双胞胎，第四个是有功，第五个是苏顺，第六个是有功，那就一共是生了8个，中间就死掉2个，就3个男的，2个女的，有2个去世了。那么像这样子，那么他这个生产的力度很高了啊。有功之生也，当到他生最小的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如人比汝他子家眷，那他的母亲呢，比其他的小孩还更健康，生别的小孩的时候还没有生最小的这个儿子的时候那样好。那可见的他的母亲身体 在并没有因为孩子生得多而身体衰弱了，反过来还反而比从前更健康。然硕贫促，但是啊，他的母亲呢，常常把眉头皱起来。所谓贫促，就是皱着眉头，又是表示很烦恼的样子。故诸婢曰，对他家里面的这些佣人们说，这个婢女就等于我们现在在家里的佣人，婢女。那么他的母亲呢就很烦恼啊，对他家里面的这些佣人说啊，吾为多子苦啊，我孩子生的太多啊，我实在很辛苦。那就表示他母亲生这么多的孩子啊就很烦恼了。那么从前也不像我们现在啊有这个节育的方法，有这个避孕的药，从前都没有，所以都让他自自然然的一下子就生这么多。那么当时他家里就有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妪就是老太婆，上了年纪的妇人就称为老妪。有一个老太婆啊，就她也是好心呢，就认为她这个祖母啊，孩子生多了，应该要把她节制一下。于是就有一个偏方啊，就用一杯水呀、啊，煮了两个螺丝，那个田螺啊。因为田螺是凉性的，很凉的东西，他就用了两个螺煮了一杯水，那么就煮好了以后呢，就给他的母亲喝，就敬给他的母亲喝。那么这个老太婆说，饮此后认不硕矣，你把这杯水喝了以后就不会再怀孕了。认不硕矣，这个硕字是很多次，不止一次就叫做硕，认不硕矣，就是说你就不会生那么多孩子了。那当然他的母亲听到了很高兴呢，他不希望再生呢，是吧，如人举之尽，那么他母亲就把这杯田螺水啊喝光了。喝光了以后啊，可是就有了后遗症了，音不能言，马上他的声音就哑了，这个音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声音哑了，不能说话。那么他的母亲是不是因为这杯田螺水喝了之后就生病就死掉呢？他这篇文章没有交代清楚。正德八年，正德就是明武宗的年号，那么归有光是正德元年生的，正德八年他的母亲就死了，那可见得他母亲死的时候归有光才八岁，那他的母亲才二十几岁，他母亲是十七岁生归有光，那他母亲二十五岁就死了，那还非常年轻。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如人卒，那他母亲的死是不是与这一杯的田螺水有关，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头还不能够断定，不过多少会有一点影响。诸儿见家人觊觎这水之气，那么他这些小孩子啊，一个一个像楼梯等一样啊，很小啊，那归有光才八岁，他这个小弟弟才一岁啊，才几个月啊，当然都很小了，所以这些孩子们看到家里面的人哭呢，都跟着哭了。可是他们跟着哭，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到他妈妈死了，还以为是在睡觉，让有以为母亲也。这就表示那些孩子们都不懂事，根本就不能够体会到生离死别的这些事情。他妈妈死掉，还以为在睡觉。伤哉呀，这是多么令人伤痛的事，那我们现在读起来也觉得非常可怜。于是家人言画供画，从前没有照相啊，没有相片啊，那么人死了以后要留一个照留下来的话，就要请画师来画像。那么他母亲还很年轻呢，也没有预先请画师来画像啊， 所以在临死的时候再画，那已经画的就不像了。所以现在要请那个画师来画像的时候呢，就把两个孩子带出来，初二子把两个小孩子带出来，要这个画工来画。命之曰，就对这个画工说，这个命就是命令，命令这个画师照这两个孩子的像把它画出来。怎么画呢？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子以上画这个归有光的形状，鼻子以下画他大姐的形状。那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比较像他的母亲，一半一半，鼻子以上像归有光，那么鼻子以下像他的大姐，那这两个孩子合起来就是他母亲的样子了。以二子孝母也，这个以是因为这两个孩子他像母亲，孝母就是像母亲。那么这一段就是讲他母亲死的时候的情形。下面的一段是讲他母亲他的外家的情形。如人会贵，他母亲的名字叫做贵，姓周，就是周贵。这个会就是名会，因为我们古代呀，做子女的不能够称父母的名字，做老百姓的不能够称君王的名字，这个名字都要避讳，所以这个会字就是说避讳的意思。他的母亲名会就叫做贵，他的外曾祖的名会叫做名，叫做周名。他外祖父的名字叫做周行。那么他外祖父是太学生，太学生就等于我们现在大学生。母和氏，那这个母就是指他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归有光的外婆，他的外婆姓何。世居吴家桥，他们这个外婆家代代都住到吴家桥的地方，吴家桥就是在江苏昆山县的郊外。归有光是江苏昆山县的人，他的外家就住到吴家桥。去县城东南30里，这个去是离开，吴家桥距离昆山县的县城有30里的那样距离。由千墩堡而南，它的地址就是从千墩堡这个地方向南边走。千墩堡也是昆山县郊外的一个地名。直桥傍小港以东，这个直桥就是对到吴家桥，这个直是面对到吴家桥，并且靠近小港以东的地方。那么小港也是在吴家桥附近的一个地方。从这个吴家桥到小港以东这个范围，居人环聚晋州市也，所有的一般的居民多半都是姓周的。那也可见得这个周家在吴家桥是一个大家，他那个族里面的人很多，都住在吴家桥这一带的地方。外祖与其三兄皆以之雄。那么归有光的外祖父周行，还有他的三个哥哥，他外祖父的三个哥哥都很有钱，皆以之雄，这个知识钱财，他们的钱都很多。这个雄字就是很雄厚，他们的等于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土财主啊。但是呢，虽然他们是土财主啊，蹲上捡食，可是他们很节俭，很朴实，并不是像一般有钱人奢侈浪费，他们还是很节俭很朴实。蹲上就是从上捡食。 与人喜喜说春种雨，这个喜喜是很和蔼的样子。他的外祖父虽然是一个读书人，虽然家里是很有钱，但是他并不骄傲，他并没有自己认为很了不起，他对他们村里面的邻居左右都很和蔼，都跟他们谈，常常谈家常。说村中语，这个村中语等于我们现在家常的话，大家见到面以后谈谈家常，说得很亲切，这个叫做村中语。见子弟孙子无不爱，讲他的外祖父啊很慈祥，对这些晚辈啊孙子啊都非常的疼爱。那之所以他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很良好的家庭环境之中来长大，当然也就是有好的家教，所以也就成为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如人知吴家桥，这个知字当动词去，他母亲回到娘家去的时候，回到吴家桥去的时候，这池木棉他就做这个采棉花的工作，因为江苏是出棉花的地方，这个木棉就是棉花，他母亲回到娘家就帮到一般人采棉花。入城回到城里来，就是回到他们自己家的时候呢，则弃炉就搓这个麻线，这个炉就是那个麻拿来搓成一根一根的线，粗的细的，细的拿来做衣服，粗的拿来做鞋子，都是要由这个家庭主妇啊自己把这个麻分开以后搓成了线，这个叫做弃炉，就是把麻一根一根的分开。那么这个两句就可见得他的母亲很勤劳，不管是回到娘家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家，都是一样的在工作，他没有闲到。灯火盈盈每至夜昏，他母亲的工作啊常常要做到半夜，这个夜昏就是半夜，盈盈就是那个灯光很微弱的样子，不是像我们今天点这个电灯啊那么光亮啊，从前的灯是点那个油灯啊，那个光线很暗的，在这个暗淡的灯光之下，他的母亲常常工作到半夜。外祖不二日使人问慰，他的外祖父啊过不了两天就会派人送东西来问慰，这个问就是问他们家里的人好不好啊，慰就是送东西给他们家里的小孩子们吃啊，那可见的他外祖是非常疼爱这些孙子，经常送东西给他们。如人不忧米盐，实际上他们归有光的家里不是很穷苦，也不会为柴米油盐来担忧，也不会想到吃了这顿没有那一顿，但是啊看他母亲这种勤劳的样子啊，乃劳苦若不谋席，他这种勤劳啊好像是吃了早饭没有晚饭的那种样子，所谓若不谋席就是晚饭都没有着落，好像这一顿吃的没有下一顿，因为他的母亲那样辛劳，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辛苦，他的家庭的环境还过得去。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到了冬天里啊，腊月啊，那个天冷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家里烧的那个煤啊，煤炭，那个煤炭就有一些屑啊，煤屑呢，可是他这些煤屑还不忍心把它丢掉，还要让他家里头佣人呢把这些煤屑用水呀和起来，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煤球，这个团呢就是那个煤球做成一个一个煤球，然后再可以拿来废物利用，还可以拿来烧，这就是表示他的母亲非常的节俭，连这个煤屑都不肯轻容易丢掉， 还要用水把它和了以后做成一个一个的煤球，累累铺街下。这个累累是很多很多的煤球，一个一个在这个石阶下面把它晒干。这个铺字就是晒，铺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就可以当来当这个燃料来烧了。所以我们从这两句就可以体会到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勤劳很节俭的家庭主妇。施比器物家无闲人，他们家里面没有一样浪费的东西。所谓器物就是抛弃的，就是一点点煤屑他还不得不要把它丢掉，那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废物利用。家里面也没有一个闲散的人，他自己那样勤劳，他也不要让这些家里的人偷懒，都会有工作给他们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褥褒，因为他孩子多啊，大一点的孩子还要拉到他妈妈的衣服。所谓攀衣，就是小孩子喜欢拉到妈妈的衣服，要跟着走来走去了。那么小的呢，要抱到手里面喂奶，小者乳抱。那么他母亲这样的辛苦啊，可是手中认罪不错，他手里面还经常的要缝缝补补的，还没有停止。这个不错就是不停，还要做针线，还要做衣服。那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载呀，也就了解到他的妈妈一天到晚都没有闲到的时候。那么有许多的家庭的这些主妇啊，孩子一多啊，往往就会弄在家里都很肮脏了，就很多事情呢就不愿意去做了。可是他的母亲不然，户内洒人，家里面弄得整理很有条理。这个洒人者是很干净很整齐的样子，井井有条。因为家里的孩子多啊，就会凌乱不整了，所以他的家里头并不因为孩子多而凌乱不整，还是非常的整洁。与同仆有恩，对待这些仆人都非常的对他们有恩德，那也表示他的母亲对这些仆人都非常的厚道，并不像一般的主妇啊，很虐待他的这些佣人，或者不给他们吃啊，或者不给他们闲到啊，或者是随时打的骂呢，这个样子。他对这些仆人都非常的好。虽至垂除，有时候这些佣人呢做错的事情，或者是犯了什么错呢，那么也免不了要责备他们。这个锤杵啊，就是用那个竹鞭子啊来打人，叫做锤杵。这个锤杵本来是两种植物，那么我们做老师的用这个竹鞭子来打学生，或者是家里头的主人来打这些仆人，用这个鞭子来打，叫做锤杵。那么当然这些难免呢，有些仆人呢不听话呢，也会打他们几下。可是打了之后呢，皆不忍有后言，这些仆人都不会在背后说他主人的坏话。所谓后言，就是背后去批评人家或者是骂人家，叫做后言。那也就表示他的母亲呢，有时候很严格，但是严格让人家都心服口服，不会背地里讲人家怎样怎样。吴家桥岁至一谢饼耳，他们外公家里啊，每一年这个岁是每一年，每一年都要送许多的鱼啊、螃蟹呢、啊，还有这些瓜果之类呀、啊，这些糖果、饼干呢、啊、这些东西，因为他外家有钱，是吧？那他外家有钱，他的外公又很疼爱这些外孙，所以经常都会送这些东西来给他们吃。鱼蟹饼饵，尤其江苏是鱼米之乡，
这些 鱼虾之类很多了。送来的这些东西啊，率人人得失，大部分呢、啊、每个人都有的吃。这也就可以想见到他的母亲对人非常的厚道，就是家里的佣人也会分给他们吃，不会光给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吃得到。家中人闻无家桥，人自皆喜。所以啊，他们家里的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听说无家桥来的人啊，都高兴了。都高兴的原因就是都有东西吃了。假如他不给这些人吃的话，那无家桥的人来了，他们为什么会高兴呢？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就不高兴了，是吧？所以皆喜，大家都高兴，那就是大家都有的吃了。有光七岁，那么在归有光七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堂兄有家，众兄就是堂兄，也就是叔叔伯伯的兄弟，又称为众兄。那么归有光跟他的堂兄归有家一块儿上学。那么上学的时候啊，每阴风细雨，如果遇到刮风啊或者下雨的时候呢，那他的堂兄就赖到家里不肯上学的，众兄则留，他的堂兄就留在家里，就会赖到不上学。那他的母亲归有光的母亲就不行了，有光一点点不得留也，这个点点也是说又想赖到家里不走啊，不肯上学啊，恋恋不舍啊。但是呢他不能够不上学，那也就可以想见到他的母亲教儿子是教得很严格，也不溺爱他，也不纵容他。如人终夜觉醒，那么当到半夜里啊，往往他的母亲呢醒来，没有声音了。中夜就是半夜，在他半夜里睡觉睡醒的时候，处有光暗送孝经，因为归有光跟他妈妈睡到一起啊，他就把归有光叫醒来，要他背这个孝经。孝经也是孔子告诉曾子的一本书，有关于孝道方面的，由曾子写的，由孔子口述的。那他要归有光背这个孝经，既熟读，那归有光也很听话，就把孝经里面的原文背得很熟。无一字举语，没有一个字吞吞吐吐，这个举语就是说话说得不流利。本来这个举语两个字是讲牙齿不整齐叫做举语，在这里面就说说话不流利吞吞吐吐叫做举语，那就表示归有光背得很熟，没有一个字背得不流利的，那么他的母亲就高兴了。所以从这一段文章我们了解到，他的母亲教子之严，对人之厚，持家之俭，这些的美德在他的童年往事里头一样一样的记下来。可是他并没有说他的母亲很伟大，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母亲是怎样的一个母亲。如人族，那么他母亲去世了以后呢，他的外祖母何如人也死了。母，这个母何如人，这个母是指他母亲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外婆。周氏家有养狗之窝，刚好那一年呢，他们周家发生了瘟疫，这个养狗之窝就是这个传染病啊，从这个畜生的身上传过来的。羊啊狗啊有什么寄生虫啊，有什么这个细菌啊，传到人的身上得病了，这个叫做养狗之窝。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瘟疫，因为古代的这个卫生的设备都很差了，尤其乡下了，那么人同这个畜生都住到一起啊，所以这个养狗之窝啊就是发生了瘟疫了。那他的归有光的舅母也死了，他的第四个阿姨 嫁到姓顾的家里面去也死了，一共死了30个人。那可见的这场的瘟疫啊非常的厉害，他们外婆家有30个人都在这一场瘟疫里面死掉，最后只有他的外祖父还有第二个舅舅还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如人死11年，在他母亲去世以后11年，那么他的大姐就结婚了，嫁给王三杰这个人，大姐归王三杰，归就是女子出嫁就叫做归了哈。那么这个王三杰呢，如人所许聘者也，是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下聘了。古代这个子女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那他的母亲从在他们小时候就替他们的终身定了，所以他的姐姐嫁给王三杰是他母亲所许聘的。那么他母亲死后的12年，那么归有光补学官弟子就中了秀才，学官弟子就是秀才，也这个补字是他很谦虚，好像他不是正式的录取，而是补上去的，等于我们现在被取生，这是他的一种很谦虚的写法。12年归有光就中秀才了，16年而有父，他的母亲死后的16年，那么归有光结婚了，那个他归有光结婚的时候我们算起来就是24岁。那么他的这个妻子呢，也是如人所聘者也，也是他母亲生前所聘定的，那就表示他的母亲在生的时候已经为他的儿女婚事啊都替他们有了着落了。继而抱女，归有光结婚的第二年过了一年，这个继就是一年，过了一年就生了个女儿，这个抱女就等于是说生了个女儿。父爱之一念如人，对这个女儿很疼爱，越疼爱这个女儿就越会想念到她的母亲。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们没有做母亲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怎样爱我们，当到我们有子女以后才会想到我们的父母是怎样的疼爱我们，所以归有光这个时候才更能够体会到他的母亲是怎样的疼爱他。终夜与其夫妻，到半夜里啊想念到他母亲的时候，就经常追想到这些往事，说到就会哭起来。这个父就是他的妻子，就他们夫妻两个人呢，谈论到母亲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哭泣一番。追为一二，追为是追思，回想到过去这些往事啊，还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呢，只是零零星星的一点点，这个一二者是少数的一点点，仿佛如昨，好像说起来像昨天一样，但是余则茫然矣，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都记不到了，茫然者就是迷迷糊糊的记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才8岁，8岁的小孩子哪里会记得那么多呢？只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才记得到。所以最后的两句啊，他就感叹：世来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呀！世界上竟然有没有母亲的人。本来没有母亲是很平常的，可是在归有光这篇文章写起来，就更加深深的对他的母亲就增加了一种怀念了，增加了一种追想追思了。说起来好像没有道理，但是听起来我们觉得很沉痛。世来有无母之人呢、天乎痛哉呀、天哪，这是多么的伤痛呢。一个人在伤痛的时候就情不自禁了，就会叫天，天乎痛哉。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会从归有光的简洁的文字之中欣赏到他的母亲这些美德，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迪。在今天一般的讲时髦的女子，她们都是说要怎样的到外面去社会上去做事，往往把家庭忽略了。所以我们妇女的天职还是在家庭，还是在子女。这篇文章就说到这里。